门外漫画王者香。说实话，对于养兰，我是个十足的门外汉。我这个门外汉有句门外名言，养兰不在多，不在精，在品味，在养心。我家的阳台上养有两盆兰花，为了不至于使其夭折，有时也会庸人装雅，看上一两本关于如何养兰之类的书刊。观此类书不比阅读小说，从首页到末尾一目十行的看完便得解放。养兰的书试点不同，要拿着放大镜去研究，并从字里行间去挖掘道理，照着去实践，再去实践中总结和积累自己的养兰心得。我对兰花的兴趣严格的说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地步，或者说只有纸上谈兵的本事，实践起来却没有多少心思。我说的这个心思是指耐心、诚心还有爱心。所以我只养了两盆普通的兰花，它们总是选择在我能够猜测到的普通的日子里，普通的开花，普通的凋谢，普通的让我放在大街上也不会担心被盗走。兰花是花中君子，君子素有养兰的情节，哪怕养的是最普通的兰花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不论达官富贾还是隐者学士，爱兰者不乏其人。他们以兰为养生之乐趣，伴读之红颜。当然兰花品味有高下之分，爱兰者亦有真假之辨。真假爱兰者可能有着丰富的植兰知识、养兰经验，但对待兰花的价值却有着不同的定位。真爱兰花者看重的不是兰花能卖多少斤，而是期待兰花能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大的芬芳、多大的惊喜。譬如原本是人家丢弃的一株兰花苗，却在自己的精心培育之下绽放出皎颜的花舌，这份奇迹和惊喜不是爱兰心切又是什么呢？我听一位兰溪的朋友说，兰溪有个视兰如命的老翁，4年前参加了一次广州兰交会，偶遇一盆奇兰，标价18万元。此兰初一看长得并不甚体面，且卖主出价颇高，可老翁二话没说，不砍价就拿下了。4年过去了，朋友说这颗兰在老翁手里算是良驹遇上了伯乐。第一年根状叶茂，花似绿云；第二年抽发新草，生意盎然；第三年、第四年已繁衍近百株之多，分赠分卖他人。我说的这件事情未必全真，何况自己也是听说而已。然而我认为真与假有时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是非论证焦点。就买兰养兰而论，我倒宁可相信这是真的，因为听多了这样的故事，心里对兰花便更有了一种靠近的欲望、亲近的冲动。若看见别人对着一盆兰花高谈阔论，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接个话茬。若遇上某个大型的兰花会展，自己又会不由自主地颠着跑去一饱眼福，尽管不会立马掏钱去买上几株。爱兰的人对珍贵的兰花千方百计都想买到手，以解朝思暮想之苦。爱兰的人也可能因为自家的各种缘由，只养些价值不高的兰种，却盖通天下名兰，如数家珍。爱兰的人会清楚地记着屈原在《离骚》中的吟唱：余记姿兰之90000兮，又数会之100亩。姿兰就是这种兰的意思，但屈原并非真的去种兰。在我看来，这完全是一种美正理想的借托和高洁情趣的物化。爱兰者如果皆若屈原，那实在是政治之福、社稷之福。由屈原起兴，我又想到另一位对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——孔子。最近许多地方都在举行继孔子诞辰2557周年的活动，声势浩大，馨香袅绕。始在孔子当年周游列国，由魏回鲁途中，遇幽兰之谷，说兰者为王者香。不曾想到时间的脚步滑到乾隆43年时，乾隆皇帝会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内阁大臣于敏中改姓。满汉不能通婚，下嫁孔子72代孙李献培，且嫁妆中就有珍稀的素心剑兰和青梗四季兰。如今兰花已成屈服的世华。由屈原起兴，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对中国的政治跟文化 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孔子。最近许多地方都在举行继孔子诞辰2557周年的活动，声势浩大，馨香鸟绕。始在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犹未回鲁途中，遇幽兰之谷，说兰者为王者香。不曾想到时间的脚步滑到乾隆43年，乾隆皇帝会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内阁大臣于敏中，改姓，满汉不能通婚，下嫁孔子72代孙孔宪培，且嫁妆中就有珍稀的素心剑兰和青梗四季兰。如今兰花已成曲阜的市花，王者香也飘入了寻常百姓之家。可惜孔子自己不懂养兰，他的后代也没有谁在养兰方面享有盛誉。不过我这个门外汉养兰，却因此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理由，好下台阶。